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要介绍孔子思想里面呢，可以说是最特别的一点呢，就是他的信仰。到底一个人应不应该有信仰，或到底一个人的信仰应该是什么情况，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我们就以孔子所留下的材料呢作为线索来说明。我们以前谈过一套哲学啊，它需要能够澄清概念、设定判准、建构系统。谈到建构系统啊，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人活着短短几十年，从前没有我，以后几十年之后也没有我，那到底我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呢？多少人来了又去了，好像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成果留在世界上。那么那到底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呢？那这样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有关信仰的问题在西方啊一直是一个重要的题材。那么我就先简单归纳一下，我们说为什么一个人会相信有一种神或者佛的境界。我们今天讲神的时候啊，要设法理解为它也包括像佛教的涅槃境界。佛教的涅槃境界就是不再轮回，那是一个圆满的永恒的境界。那种境界呢，跟其他宗教所说的上天堂呢，那是有某些类似的地方。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古代中国人到底相信什么？古代人是有信仰的，比如说商朝的皇帝，他一年之内啊，有112天都要去祖庙祭拜，一年也不过365天，他几乎是三天有一次去跟祖先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他非常重视他的生命的来源。所以商朝后来被人家批评了，说他太重视鬼神了，反而忽略了人。所以到周朝的时候呢，他会特别强调人文精神的跃动崛起，因为到周朝的时候比较重视到人类现在的生命的需求。那么如果说以周朝来说的话呢，就相信天命啊。你为什么周朝可以代替商朝呢？因为天命从商转到周的嘛。在诗经里面、书籍里面，这种材料多得不得了，明明是你用武力啊去革命成功嘛，那你为什么还要把他的理由推到说天命给我了？为什么？就因为老百姓他比较相信的是天，所以天这个概念在古代很特别的。比如我们都很熟悉的天生真名这四个字，真名就是众多百姓啊，上天生下众多百姓。你说百姓谁生的？每个人都是父母生的，那你再推父母，父母也有父母啊，一直推不完，推到最后总不能说是猴子变了吧。我们不太愿意接受这种演化论呢、说实在强人所难，连达尔文自己也不敢说他所谓的人可能是猴子变的，中间有一个失落的环节，他说这个不能证明。如果人是猴子变的，那应该每隔几万年非洲跟南美洲丛林里面忽然一批猴子变成人了，请给我身份证那很麻烦，这种事情不会发生的。当然我是故意这样简化来嘲笑他们了啊，他们科学家一定不认同我们这种说法。但基本上我们认为什么好，说到最后呢，有一个天作为人类生命的来源，这样就把问题先简化放在一边了。就是人类的生命来自于天，那万物呢，地球呢，有一句话叫做天作高山，上天创造的高山。高山不是说上天创造高山不创造大海啊，因为高山是人所看到最宏伟的地理形式啊，高山都是天造的，何况是湖泊呢，何况是丘陵呢。它这个四个字就代表天创造的自然界，天创造的人类。好，问题结束了。对古人来说的话，你只要有天做根据我们就放心了。但是第二步呢，天造的自然界给他春夏秋冬的规则叫做自然规则，天创造的人类做什么？ 希望人类啊能够行善避恶啊。所以天的规则叫天道，天道福善祸淫，善就是好的，淫就是恶的。你行善，天会给你好的报应，否则天给你恶的报应。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一段呢？因为如果人类的生命来自于天，人类应该如何做，如何做人处事，这生的目的何在，也同样要推到天嘛。对，因为天既然给我这个生命，天就必须给我一个指导，让我知道这生该怎么做。我们念了好几次，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唯其克向上帝，宠之四方。上天生下老百姓，替他立的国君，替他立的老师，就希望国君跟老师帮助百姓，照顾百姓，四方的百姓都可以照顾。做什么呢？帮助上帝嘛。所以这句话在古代很有代表性，就是人类活在世界上呢，不管你知不知道，或者你相不相信，总是有一个最后的来源，应该说最初的来源以及最后的归宿。人的一生就好像旅行一样啊，你这一圈走过不是白白走过，糊里糊涂来到莫名其妙走了，这不是人生。所以古人就这样相信了，这样相信之后呢，他才能安定下来，创造人类文化的发展，尽量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有机会发展他天赋的潜能，成为一个君子，这是儒家的一种理想。到了孔子的时候，这样的信仰已经模糊了。为什么？因为很多天子啊，德行都很差。我们平常讲尧舜禹汤，然后呢，禹汤，夏朝商朝，夏朝到最后变成夏桀，商朝呢，到最后变成商纣，坏得不得了。到周朝出来之后呢，到孔子的时代，西周也结束了，幽王、厉王都不好。事实上往往在开国的时候呢，那些国君啊能够做到天的要求，戒慎恐惧，好好的尽忠职守，后面就变成是权力使人腐化，作福作威欲食。古代用三句话来说，作福作威欲食，欲食就是我们讲的锦衣玉食啊，每天吃得很好，欲食。那老百姓呢苦得不得了，所以老百姓对天就开始抱怨，诗经里面就有啊，视天梦梦，看那个天跟做梦一样，怎么没看到坏人这么猖獗，坏人好人这么委屈呢？就代表什么？他们相信天会赏善罚恶，所以才会抱怨天。如果人们对于天没有任何期待，你根本不会抱怨。比如我现在抱怨天，就代表我本来相信天是正义的哦，天会有一个公平的安排，我才抱怨呢。如果我从来不相信天可以安排什么善恶的报应，我干嘛抱怨天呢？有时候抱怨石头，哎呀，这石头真的不像话，怎么如何如何，石头怎么挡住我的路？不会的。所以孔子的时候，天的观念慢慢模糊了，很多人活着对天也不在乎了，因为天子变成坏人了嘛。注意哦，天子，古人都信天，所以帝王称为天子。明明是帝王，他居然说是天的儿子。说是天的儿子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我是儿子而已哦，上面还有天是最后的政权的基础。第二个，哎，我代表天，所以你们要特别注意到我不是一般人。所以在古代很喜欢讲一句话，这些帝王，于一人，于一人三个字，我一个人就是代表天跟老百姓之间，就是我一个人当代理。那问题是这个人做什么事呢？好的帝王就是说，有什么问题我一个人负责啊，四方有罪，老百姓犯的罪在于一人，我来负责，这是好的帝王。那坏的帝王呢，我一个人享福啊，天下人都来伺候我，所以这里面就出现问题了。所以在孔子的时代，天的概念已经慢慢模糊，很多人对天觉得说反正天也管不了事，没办法。但是你要请教孔子说你相信什么，他还是很清楚地回答你，他相信天。我们上次也谈过，在魏国呢，两派在斗争的时候呢，有一派想拉拢孔子，说与其讨好奥神，不如讨好我们赵神。孔子说不然，祸罪于天， 无所导也，这八个字啊太重要了。他说你如果得罪天的话，没有地方可以去祷告，代表孔子肯定对天祷告是正确的，对鬼神祷告不太适当。因为鬼神是我们人类的祖先，难免会偏心嘛，对不对？我跟鬼神祷告，那鬼神如果是别人祖先，他肯定帮助别人的。那天的话呢，至高无上，完全公平，所以孔子说要对天祷告。但他的学生不见得了解啊。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像子路呢，有两次谈到这个跟天有关的部分，一次是我们提过的，子见男子子路不悦，孔子就发誓了，我所做的如果是不对的话呢，天厌之，天厌之，让上天来厌弃我吧，让上天来讨厌我吧。这是第一次，子路不一定听得懂，他只知道老师相信天，老师很认真讲这个话。另外一次呢，子路啊看到老师生病很严重，论语里面有两次孔子生病的资料，那么子路看到老师生病很严重啊，就怎么样呢，就派学生们开始组织治伤委员会。因为孔子以前当过这个大夫啊，有身份，但是后来退休了，退休的时候就不是大夫哦，你就没有资格组织治伤委员会哦。但子路想，我们老师那么伟大，他以前当过官，当得那么好，反正学生很多嘛，不用另外请人，子路是老大，就分配学生们，你负责这个，你负责那个，准备治伤委员会，替老师这个办后事。结果孔子病稍微好一点，看到这种事情就生气了，他说子路真是莫名其妙，我要欺骗谁呢？我要欺骗天吗？你可以骗人，你不能骗天。因为子路做的事情啊，是一种什么取巧，就是我希望老师死的时候比较风光一点啊，要不然老师一生好辛苦啊，周游列国，这个是到处跑来跑去，最后回来还好有一些学生，就想办得比较隆重一点。孔子说我的身份现在不能有治伤委员会啊，所以你就不要做这件事情。无谁欺，欺天乎？我要欺骗谁呢？要欺骗天吗？所以你看他对子路呢这两段话，第一段是说天会讨厌我吧，第二段说我欺骗天吗？从这两句话你就知道这个天绝对不是天空啊，不是那个刮风下雨的天啊，刮风下雨的天怎么会讨厌我呢？我为什么看到天，天讨厌我，你下雨吧，反正我带伞我不怕，没有那回事啊。天空怎么会讨厌谁呢？那个天不是一般的天，是古代所信仰的天，他可以讨厌你，你不要想欺骗他。所以这是子路这个学生啊，当然既然提到子路啊，我们再讲的相关的另外一句吧。另外一次呢，孔子生病了，也许是同一次吧，因为他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啊。子路就跑来跟老师说啊，老师我们来祷告吧。诶，这种口吻听起来好像是子路听到基督徒在祷告，基督徒比较晚啊，耶稣是纪元前29年到纪元后4年的人，孔子是纪元前551年生的到纪元前479年。但是子路不知道哪里听来的，子疾病，子路请祷7个字，孔子生病呢，子路请求祷告，孔子说有这回事吗？所以从孔子的反应就知道两件事，第一件事，孔子从来没有教过学生生病要祷告，第二件事，孔子自己生病也不会祷告。所以他问说有这种事吗？子路说有啊，在古代的经典里面提到祷耳于上下神奇，就是我为你啊向上下神奇祷告。古时候讲神跟奇的时候呢，天神地奇人鬼分三种，都是鬼神，只是地的话称为奇啊，一个四部，一个像纸张的纸啊的另一边，所以天神地奇人鬼变成三种超越人间的这种灵异的世界。所以他上面说你看古代的有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为了你呢向天神地奇祷告，孔子说哦，这样的话呢我的祷告已经很久了，孔子就没有理他。 这都是好意啊。你生病了、啊、向鬼神祷告，希望能够帮助你病早点痊愈嘛。但对孔子来说的话，他说丘之岛九夷又可以从两点来分析了。第一个，孔子只向天祷告，所以你叫我跟天神地的灵啊来祷告的话，不是我要祷告的。第二个，如果你说平常就要跟鬼神保持好的关系，那么我孔子一向跟鬼神保持很好的关系嘛。我们都知道孔子很虔诚的。我再举个例子，《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居然这样写着啊，虽蔬食啊，菜羹必忌，必哉如也。虽然吃饭的时候呢是很粗糙的饭，很简单的菜汤，孔子也一定忌食。怎么忌食？古人吃饭有个习惯，有三盘菜，开始吃之前呢，每一盘菜夹一点放桌上，感谢以前的人发明怎么煮熟食物啊，因为食物煮熟了人才吃了不会生病嘛，所以古代变成一个习惯，吃饭以前把菜夹点出来放桌上，表示感谢以前的人发明的熟食，也是一个虔诚的祷告、哦、所以孔子每饭必忌四个字，每一顿饭他都要祭拜一下，所以他平常的生活呢跟所谓的鬼神啊早就建立很好的关系啊，从来没有说我去违背鬼神，对鬼神不敬啊。所以子路跑来说，老师我们来祷告，孔子一听，我一直都在祷告啊，照你那样讲，跟鬼神保持好的关系，只向天祷告不就够了吗？所以这种生活细节啊，可以看出他的一种宗教信仰。我也强调孔子不是宗教家，他从来不向人传教，他也没有跟学生说你们要如何祷告，没那回事。但是我们还是要分辨一下什么叫做宗教，你要不说清楚什么叫宗教，很多人还是说儒家也算宗教哦。像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就说中国有三大宗教，儒教、道教、佛教。哎，西方学者有他的根据哦，他把儒教当作国家宗教，就是国家借着儒家能够显示一种宗教的效果。所以为什么后代很多做官的人呢、啊，把天子就是皇帝当作天一样的，就是皇帝做的再怎么样呢，这个做官的人都没有办法去反抗，总觉得说天命难违啊。那你说皇帝如果是天的话，怎么会昏庸到这种程度呢？但你不要忘记啊、哦，很多人的命运很惨的、啊，就好像老天瞎了眼一样的。那你说用在现实人间不是一样的昏庸的皇帝吗？所以念书人都接受了。也没办法，因为人总是要问说我这一生最后有没有一个绝对的信念，如果完全没有的话呢，生命变成相对的，他就没有一定的原则，这样就很麻烦了。所以他还是宁可相信那个天子啊是我们信仰的一种对象。所以我们就要分辨一下宗教有五个条件。第一个，宗教要有教义，一个宗教要有教义。教义是什么呢？教育就是直接宣布真理，他不跟你商量，教育是不能商量的、哦、啊，比如说你说上帝创造世界，我们商量一下，这个上帝真的创造世界，那这个是那就不信了嘛。教育就直接说出一些理性不能够解答的问题啊，比如你问人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哲学家要思考这个问题啊很辛苦啊，我们学哲学的想这个问题可以想一辈子啊，但是宗教界立刻给你答案，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因为你前世的业还没有消掉，就是佛教了。你这一辈子呢，再来还你的这个业障吧，把它消掉。所以你这一辈子好好的积功德。所以你如果问基督徒，你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就是要让你崇拜神，救你的灵魂。哲学家没办法这样说。所以我们谈到宗教，第一个是教育，第二是仪式。宗教必有仪式，宗教的仪式非常庄严神圣、啊、而仪式的背后呢，一定是神话。所谓神话就是神的故事，用它跟仪式配合起来，一个是说一个神话让你去相信，一个是用一个仪式让你来不断的把过去发生的事重新实现一遍。像基督徒每年都要过耶诞节啦、复活节，佛教徒又有浴佛节啊，有各种斋戒啊，像这个就是宗教里面的仪式跟神话配合， 让你活在世界上还有勇气往前走。什么叫勇气呢？如果人没有宗教信仰定期的这种仪式来赎罪的话呢，他会觉得负担太重，从小到大各种这个偏差的言行啊，造成罪恶的锁链啊，把一个人捆得紧紧的，简直很难喘息啊。那宗教就给你定期来一个赦免，来一个赎罪，来一个仪式，以前的不算，从头开始。每一个人都有种愿望，就是重新做人，宗教就给人这个机会。所以为什么宗教徒啊始终有希望？因为他可以保持一个纯洁的状态。不管你今年几岁，在宗教里面你经过一个仪式，又跟小孩子一样重新开始。第三个呢，戒律。宗教一定有戒律，这个戒律出来之后呢，哎，要严格遵守。这个戒律呢，最主要不是外在的哦，是要直接进入你的动机意念里面，叫做起心动念，都要去掌握。一般讲法律啊非常粗糙，因为法律是讲行为的嘛，啊，你我说我有念头，我还没有做出来，绝对不会违法。但在宗教里面，你一有念头就已经犯了什么戒了，那这个严格要求不得了。所以你信仰宗教之后，那种压力啊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第四个呢，宗教一定有它的团体，这个团体需要长期训练，你才能够成为像这个僧侣阶级，才能成为像神父啊或者牧师的这样的一个阶级，要长期训练。因为这些人呢，他要传教必须懂得教义，能够举行仪式，能够执行戒律，所以一定有个团体。最后一个呢，宗教要把道理说出来，要传教。传教你就不能够光讲你教义哦，要用一般的语言把它说出来。所以宗教至少具备五个条件，前面三个特别重要。那我们就要问了，儒家是不是宗教？答案是什么？儒家不是宗教。为什么？他没有仪式，他的教义呢不谈生前死后，所以他不会把这个，他只能跟你说你生命的觉悟朝闻道夕死可疑，但他实在不能告诉你死后是什么情况，我们的祖先现在在哪里，他不能够解释这些问题。你说仪式，儒家没有仪式哦，你每年祭孔典礼办得再大，他一年一次嘛，宗教怎么可能一年才举行一次仪式呢？基督徒每周一次，佛教徒初一十五每月两次，你如果是伊斯兰教徒那更严格了，一生至少去麦加朝圣一次，平常每天五次要面向麦加跪下来祷告。像这种仪式儒家没有，而孔子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所以儒家不是宗教。他也许有两点，第一个他有宗教情操，就是你学儒家之后呢，感觉到生命永远有一种奋发向上的动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理解就是如此，人性向善，向善的向这个字呢，就是你生命动力的来源嘛。你把儒家的哲学解释清楚的话，这种宗教情操永远向上的动力也可以得到解释啊。但是你千万不能说人性本善啊，你说人性本善的话动力就没有了，你本来就是善的，那怎么说呢？而另一方面呢，你说有宗教的情操啊，另一方面呢，有什么呢？有这种宗教的行为表现，他也能够无私，他也能够至善，表现的跟宗教徒的慈悲跟博爱是类似的，像孔子的志向，跟其他宗教家的理想类似的。属于同一个层次的啊，所以儒家不是宗教，但它有它宗教的情操，也可能有它宗教信徒的效果，这样就够了。所以孔子本人是相信天的，他绝对不想去我来创个宗教，没那回事。所以对于孔子的这个宗教方面的一些观点呢，可以从这些地方了解。那《论语》里面最有趣的就是有关天命的问题了。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是关键。孔子整个生命啊，就在五十岁前后发生重大的变化。他出来做官是五十一岁， 五十一岁做官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权力啊、富贵啊，不是，而是为什么呀？因为他知道天命。什么叫天命呢？天命包括两点：第一个，了解命运。什么叫命运？无奈的、盲目的、不可预测的，叫做命运，叫做遭遇嘛。第二个呢，叫做使命。所以我们在谈到五十二是天命的时候，要记得天命包括两点：一个是命运，一个是使命。使命就是主动的，我自己选择的，使生命出现希望的，叫做使命。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一定有他的命运。比如说，你出生在何处，这一生的发展有什么样的遭遇，都是命运了。那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但是同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的使命。就是说我今天认定一个目标，我努力去做，这就是变成我的使命了。所以命运包括，天命包括命运跟使命。而孔子五十而是天命呢，是两方面兼顾。有人说孔子啊，他五十岁的时候学会了这个易经，知道怎么占卦，这也可以说得通。那占卦之后就知道自己可能遇到什么情况嘛，但是这不会妨碍他的使命。因此他出来做官之后呢，做得不好了，到最后必须走了，最后列国。在《论语》有一句话，我在我的解读里面呢，也特别强调，要把一个字去掉，六十而顺，耳朵的耳要去掉。我总是想尽办法不要更改《论语》任何一个字，因为更改一个字啊，是很严肃的事情啊。但是说实在的，这个是非改不可。为什么？我说一下理由吧。第一个，如果孔子真的说六十而耳顺，的耳是耳朵的耳啊，如果真的这样讲的话，你就研究一下《论语》里面耳朵的耳出现四次，有两次都当语助词，像他跟子游开玩笑说，哎呀，你在武城啊，用弦歌之声啊，他说前言戏之耳，前面跟你开玩笑的耳是一个语助词啊。另外一次也跟子游有关，子游当一个县长，或者说汝得人焉耳乎，你找到什么人才了吗，也是一个语助词。所以四个耳，两个耳是语助词，另外两个耳呢，除了这个之外，那个是耳朵了。失智之时，官居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就是你演奏这个乐曲的时候呢，哦，耳朵里面充满了音乐的声音，那正是耳朵。那如果这个地方当耳朵讲的话呢，你找不到相关的方式，无法知道什么叫做耳顺，很难知道。这第一个。第二个，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从孟子、荀子啊，到中庸、大学，到易传，这都是先秦。当然有的在秦汉之际才编成的啦，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耳顺，这不是很值得怀疑吗？耳顺是孔子六十岁时候的境界啊，怎么可以不提呢？像孟子一定会提嘛，但孟子不提，孟子提顺天，然后到易传里面说的更清楚，顺天命，直接讲顺天命，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耳朵怎么样了。并且你再问，请问六十岁的时候孔子在做什么事？周游列国，五十六岁到六十八岁啊，有的说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十三年。所以六十正好在中间周游列国的时候，他说六十而耳顺，周游列国累得要命，腿是很酸的了，耳朵会不会顺实在是很难想象，你周游列国跟耳朵什么关系呢？所以在这里我就很大胆的把耳去掉了，六十而顺，顺天命嘛。前面讲五十而知天命，六十就要顺天命。我再举个证据，孔子说君子有三位，三种敬畏的对象，第一个畏天命，敬畏天命；第二个敬畏大人，政治领袖；第三个敬畏圣人之言，就是圣人说的话我们要敬畏，好好来做。他接着说什么，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好，答案来了，小人不知天命，他就不会敬畏天命。因此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他就要敬畏天命。什么叫天命？天的命令啊，白纸黑字很简单啊。你既然知道天的命令，敬畏天的命令，接着就要顺从天的命令。也就是因为顺从天的命令，他最后列国的时候呢，碰到危险他不在乎。甚至有一次遇到谁呢？ 有人就跟他说了啊，宜封人请见，宜这个地方的边疆官负责管这个官的啊，来往经过的人都要他都要盘查的。他就跟孔子的学生说，有名望的君子经过我这里呢，我都会跟他谈一谈，所以请你们安排我跟你们老师孔子谈一谈。就是这一段故事。谈完毕之后呢，宜封人啊居然出来跟孔子的学生说，各位同学，你们何必担心老师没有官位呢？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这句话讲得多好。孔子能够让宜这个地方的边疆官员经过一阵对谈之后呢，居然替他宣传说，天要以你们老师作为木铎。什么叫木铎呢？叫做金口木舌，我用金就是铜了、做一个这个铃铛，里面的敲的那个是木头做的，叫做木舌，舌头的舌。打仗的时候呢是金铎，金口金舌，那声音很尖锐啊，一敲这个就知道紧急警报要打仗了。那这个木铎呢是金口，但是里面那个铃铛是木头做的，所以敲起来声音比较低沉，代表有人要来教化百姓的。所以上天要以你们老师作为教化百姓的木铎，这是谁说的？宜这个地方的边疆官所说的，天出来了。所以我现在问，孔子六十而顺，顺天命嘛，所以他才能够到任何地方，别人会说是天要让你们老师当教化百姓的一个工具啊。所以他两次差点被杀，他都把天抬出来，为什么？我在顺天命啊，你能对我怎么样？这样思考的话就比较合理啊。也就是说六十而顺，耳朵耳要去掉。如果你坚持有个耳朵，那就很抱歉了，从来没有人讲得清楚这个耳朵是怎么回事。你看后来朱熹的解释，朱熹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啊，念了很多书，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解释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异想天开，把孔子讲得太完美了，好像这个人跟一般人真的不一样了。朱熹怎么说呢？他说耳顺就是深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至也啊，不思而得。他用这些字就是说，孔子啊到六十岁的时候声音听到了，心里面就了解了啊，心里面没有任何违逆，这不是相愿吗？听到 好的话坏的话通通懂了，懂了之后都不会觉得讨厌，这怎么是孔子呢？这跟他六十岁有什么关系呢？他接着用四个字就有问题了，叫做不思而得，没有去想就已经懂得到道理，就是你跟我说话的时候呢，我没有想我就已经觉悟了。这话不能乱说，为什么？因为古代用不思而得描写圣人，孔子是圣人吗？当然是啊，但是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圣人。他曾经公开说过，若圣于人，仁义的人，则无其感。孔子不会谦虚的哦，他怎么会谦虚呢？别人要杀他，天之未尝事闻也，一点都不谦虚。他讲得很实在，若圣于人，则无其感。有位美国学者，也是我的朋友，在西方世界是研究儒家的权威，他就把六十而顺呢，他就是要坚持有一个耳朵。我跟他当面讨论过，他说六十而顺没有错。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中文字啊，圣人的圣，繁体字啊，左边是耳朵，然后一个口，底下是一个王，圣这个字从耳朵，代表古代的圣人啊，本来是指听觉特别敏锐，一听就懂。为什么？人有两种感官最有用，第一种是眼睛，第二种是耳朵，但是耳朵超过眼睛多少倍啊？我们常常说眼见为信，如果你眼睛看了才相信的话，那你能看了多少东西啊？对不对？你看的东西不会超过一里远啊，那请问你没看到的都不算吗？所以一个人要有丰富的这个知识跟深刻的智慧，一定要用耳朵。我用耳朵听你讲话，讲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我就要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用眼睛看的话，说实在还可能看错了，一根筷子放在水里面是弯的，眼睛怎么看都是弯的，那怎么办呢？所以古代的圣人的圣啊，用耳朵就代表什么？听 就懂，很聪明。古代的圣啊，就是指聪明，后来才变成德行完美。所以这位美国朋友啊，他就说六十而耳顺的耳，就代表跟圣人的耳那是一样的。这样讲正好不是孔子的意思，这样讲等于什么呢？我们照他们现在流行的解释来说，孔子说六十岁的时候呢，我耳朵顺的，请注意，我的耳朵的耳跟圣人那个耳是一样的哦，就暗示你们我是圣人呢。这怎么是孔子呢？孔子怎么会暗示你们说我已经是圣人呢？完全不合。所以我讲的这段是比较跟研究考据有关系的，有时候也要注意，因为这种地方是关键啊。六十而顺，前面知天命，接着就要敬畏天命，然后就要顺天命。那孟子讲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到易传的时候呢，就直接说顺天命三个字，易传。所以我们就要问呢，为什么孔子之后先秦的这些儒家经典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耳朵顺不顺，却有很多地方提到顺天命，要顺天？为什么？因为孔子讲六十而顺，顺天命嘛。而他的言行表现在当时周游列国正好可以证明，这就是孔子的信仰具体的表现。你只有这样理解的话呢，才比较能够了解孔子的意思。如果各位觉得还需要再解释的话呢，我们就讲一下句法。孔子讲15岁一直到70岁，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动词作为关键。我们现在说十有五而志于学，志就动词。三十而立，立就是动词。四十而不惑，不惑就是动词。五十而知天命，知就是动词。那请问六十而耳顺，应该说六十而顺耳吧，对不对？你耳后面直接接动词，为什么前前后后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不逾矩也是动词嘛。那为什么六十岁忽然耳朵跑出来了？为什么别的官能没有表现，三十而脚可以立了？不要讲那个啊，这当然有点好像是听起来开玩笑，但事实上研究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想透彻，要合理。那这个想通之后呢，对于孔子的表现呢就比较容易掌握了。那也有人问呢，孔子对于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有什么态度？孔子非常尊重。论语里面在乡党编第十有一句话，乡人挪，挪这个字很特别，一个人字边，一个困难的难，念挪。挪代表什么？驱鬼的仪式，就是乡下老百姓啊每年固定的时候举行驱鬼的仪式。这时候孔子啊穿上朝服，正式的礼服，站在家里东边的台阶上，对他们表示尊敬的态度。老百姓是民间信仰啊，到举行驱鬼的仪式，哎呀，有穿上各种特殊的服装装扮，敲锣打鼓的，很认真的在做。孔子是一个知识分子啊，他也知道老百姓这种行为是民间信仰，他会不会嘲笑，会不会批评呢？不会，他尊重每一个人的信仰。他穿上朝廷正式的服装，站在家里东边的台阶上，就向他们致意。为什么站在东边的台阶上呢？因为古时候北方的房子啊，它坐北朝南的居多，坐北朝南的话呢，进门的台阶啊东西两边，东代表什么？主人啊用的，西代表什么？客人用的。所以往往说称客人称西宾，是因为他是客人，所以走西边的这个台阶。我是主人，我站在东边的台阶，代表这一家的主人是我，我站在这边向你们致意。只有一个人来的时候可以例外走东边的台阶，谁呢？国君，全国都是我的，我到任何地方都走东边的台阶，我都是主人。除了他之外呢，一般人都走西边的台阶，代表的是客人嘛。所以孔子穿上朝服，站在家里东边的台阶上，向这些举行驱鬼仪式的老百姓表示敬意，这就好了。不要随便去挑战或是批判别人的信仰，信仰要看他的机缘，看他是否受感动。 即使你认为自己信的是名门正派的宗教，你也没有权利啊去说，哎呀，你那个是这个邪教啦，是怎么样？为什么？因为有个原则，当然，如果真的是很偏差的、很邪恶的宗教，那是例外了。只要是宗教的话呢，都值得我们尊重。一个人有宗教信仰，他比较会收敛自己，因为他敬畏鬼神嘛。你光靠法律是不够的，光靠法律的话有很多漏洞啊。像西方社会，我们也知道西方社会他在法庭里面有个动作，上法庭之前他要手按圣经，就是我只说真话，手按圣经发誓哦。但他有一个前提啊，你要信仰这个圣经，你按的才有用嘛。我又不信，按的时候心里想谁怕谁，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西方社会都设定，假设我们都相信有上帝，就好像你拿到美钞、美金，拿来一看纸币，大家都很奇怪，美金干嘛印这句话呢 ？In God we trust 啊。你怎么在钱上面印我们相信上帝，钱跟上帝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嘛。信仰上帝的人都不太在乎钱的，爱钱的人都不太信上帝的，哎，美国人就把它印在一起，每一张美金上面不管多少面额的都印着 In God we trust， 这就是美国人的特色，西方人的特色。所以他在法庭上啊，手按圣经啊，我绝对说真话，代表他相信这个。但是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你叫他说按圣经，那我又不信这个，按的话说假话也没有什么关系吧。所以中国人有另外一套。蒋梦麟先生呢，写一本书叫《西潮》，他里面写了一段，他说中国人如果有事的话呢，就要由同宗的长老啊，像法官一样来审判。这时候他进入祖先的祠堂，然后呢大家面对祖先的牌位，这时候你就要说真话了。代表什么？我们把我们的祖先当作像西方的圣经来尊重。法律呢，如果只看法律的条文，一定是各说各话，很难找到一个客观的一个公正的结果。但是你一旦把宗教拉进来的话呢，每个人都想要说我必须诚实了，你不能欺骗鬼神。所以一个人有信仰的话，他的约束力增加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也不能完全靠信仰，基本上还是需要人文教化。所以儒家作为一个长远的传统，他并不提倡说你要信什么宗教，但是儒家不会反对你信任何宗教，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人文主义，把人的生死之间强调真诚啊，然后又能够把人类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祖先崇拜，还有孔子对天的信仰，能够结合起来。结合起来之后呢，生命就显得非常的安定啊，所以这是有宗教的效果。那么对于民间信仰呢，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人好像这个很迷信啊，到处拜拜，希望说得到神佛的保佑，这当然是一般人的自然的心态的。你要稍微去严格检验的话是行不通的。如果说你去祭拜鬼神，用丰盛的祭品鬼神就接受的话呢，那代表鬼神也是贪财的嘛。如果你是一个坏人不做好事，光是用丰盛的祭品，那鬼神上当的话，那样的鬼神也不够聪明嘛。所以古人相信什么？他认为鬼神是很聪明的。古代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写到尧的时候呢，一开始就用八个字，他说尧这个天子啊，其人如天，其智如神。尧他的仁德像天一样，天是没有不覆盖的哦，没有不照顾的哦，他的智慧呢像神一样。因为鬼神不像我们，我们有身体，身体就很容易蒙蔽我们，我们的本能啊使我们看不到真相。神最聪明，因为神没有身体，无所不在。所以在春秋时代呢，两个国家缔结盟约的时候呢，我们两国签约商业啊贸易啊各方面签约，都要最后加一句， 明神见之，让那些聪明的神来做见证，就是代表谁要违背这个契约，将来神知道，神会来主持正义，加这么一句。所以像这些都反映了古人的信仰。那最后呢，我们再简单说一下，我们说那今天谈了这些有关天啊鬼神的事情，那难道真的是有这个超越界这个层次吗？我们前面本来说要总结一下做个说明，现在来说明恐怕比较清楚。我们有三个理由来说明超越界是应该值得我们去肯定的。第一个叫做充足理由原理。什么叫充足理由呢？任何东西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它不会存在，这就是充足理由原理。比如你看到一棵树，如果这棵树为什么存在？因为它有种子啊，长成树苗啊，加上阳光、空气、水，它才能存在。如果没有这些充分的理由，不可能有树。哪里有说没有这个树苗会长成大树的？凭空不可能出现。好，你看到一个人，你说这个人为什么存在？他有父母亲啊，哎，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你就不会怀疑了。如果来了一个人，你说你有没有父母亲？他说没有，那你就要想他是不是石头变的，像孙悟空，那就不是真的人呢，变成小说里面的一个角色，那是另一回事了嘛。所以宇宙里面存在的任何东西都需要有理由它才能够存在。在哲学上这次叫做充足理由原理。我们就要问了，那我们现在问，整个宇宙凭什么存在？两个可能，第一个它自己存在，如果宇宙自己存在的话呢，宇宙就是神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宇宙一直在变化之中，它不可能自己存在。古时候人不一定懂这个道理哦，他只看到变化就知道说，变化的话代表它一定有某些地方不断在调整，它就不是圆满的东西。真正圆满的东西没有任何变化。事实上呢，自然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了，宇宙的出现是在140亿年前大霹雳，也有人说是黑洞说才出现的宇宙。那将来呢，在70到80亿年之后宇宙会消失。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知道宇宙有开始又有结束了。那我们就要问了，合理的可以问，宇宙如果有开始又有结束的话，它的充分理由在哪里？它不可能莫名其妙出现的。当然也有人说，我就是认为宇宙莫名其妙叫做偶然，这也是一种理论，主张偶然出现的。如果宇宙是偶然出现的话，那我们就问更大的问题了，那我们人类是怎么回事呢？偶然出现的，那我们这一生呢就变成通通偶然的话，你愿意接受吗？如果你接受的话，就不要想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啊，这个录像带可以不要看了，反正一切都偶然嘛，这不是我们人类的理性啊可以接受的。所以人类的理性就要问，任何东西都有充分理由才能存在，所以应该有一个超越界使得这个宇宙可以存在。第二个，我们说能够解决或是解释三大悲剧的痛苦、罪恶、死亡的，就需要有一个超越界。谁能告诉我人生为什么会有痛苦啊？我说为了修炼。谁能告诉我人类为什么有罪恶？你说为了什么？为了让善恶有报应吗？啊，然后你说最后要死亡，这一生如果说没有一个解释的话，你怎么讲得通呢？所以为了解释这个三大悲剧，需要有一个超越界。有人把它称作神，有人把它称作涅槃。好，第三个，每一个人呢，在这一生里面迟早都会出现一种情况，在西方叫做绝对的依赖感受。什么叫绝对的依赖感受呢？平常我们的依赖是相对的依赖，比如我现在出门要吃饭呢，我需要依赖钱，这相对的嘛，钱可多可少，没有的话再去努力工作赚钱，它相对的依赖。所以说我们都需要朋友，但是真的没有朋友的话，我们也只好努力活下去啊。所以一切都是相对的依赖。但是某些时刻你就会问自己，我的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有没有绝对的依赖呢？ 这种感受一旦出现的时候呢，只有超越界可以给你答案。所以我们最后提出这几点是西方研究宗教哲学啊基本的共识，认为说人活在世界上为什么一定要好好的把个天抬出来呢？道，将来讲道家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好好的一定要讲个道呢？讲了道之后又说这个道很难讲得清楚，道可道非常道，反而弄更复杂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好像没事找事啊，儒家的天道家的道都代表超越界，它的位阶呢跟西方所说的存在本身，跟西方所说的宗教里面的上帝，跟印度教所说的梵天，跟佛教所说的涅槃，都有类似的功能跟它的这个特色。那这些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说。我们今天有关信仰方面的话题呢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